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先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一次一次的恩待我们，你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你动了善功，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全这功。主，在这末后的时代，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一同来读你最后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你预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等候你的再来。祝福所有有心而且来跟随你的人，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交通我们上次所交通的啊。我们知道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啊，就是讲到那些末后，就以后要发生的事啊。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讲，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而且可以说我们已经来到了末时了啊。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特别跟我们现在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知道讲到那个在三层天上神的宝座，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位创造的宇宙的神他的荣耀。那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另外一幅景象，那是讲到我们的救赎主他的荣耀。约翰被提到三层天他看见那个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都封严了然后没有人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换句话说，神的心意不能够完全被解开，而且不能够完全被成就那约翰是一个体贴主心意的人所以当他听到没有人配展开书卷的时候，他就大哭那二十四长老中的一位长老就安慰他，就叫他看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所以当约翰一转过来的时候呢，他就看见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这个羔羊呢，就是我们的主，他就从坐宝座的手中接过了这个书卷然后我们就看见有三层的赞美在整个宇宙中然后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见羔羊就开始揭开七印那当我们看见当他印一个一个揭开，接到第七印的时候，就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当他把第七印真的接完之后呢，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当主升天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接七印，当七印接完的时候呢，他就回来了所以你就看见启示录给我们写的那么清楚，就是当主升天到主回来这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七印当然我们知道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呢，我们读到后面就发觉它七印包括了七号所以从七印开始揭的时候呢第一号就开始吹吹完以后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一直到第七号吹完了，印也揭开了，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回来建立他的国度这世上的国度呢，就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圣经常常把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表达给我们所以你看这两千多年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七印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前面四印揭的时候呢，跟四匹马有关系，跟四个活物有关系为什么讲到四个活物呢？因为四个活物是代表所有受造之物 所以他们是代表所有受造之物在那里怎么样呢？因着人的堕落，他们在那里叹息，在那里劳苦。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当他接的时候呢，是活物怎么讲呢？你来，就好像在那里有一个呼喊，盼望主回来。因为只有当主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啊。所以整个万物都浮在那个虚空之下，在那里叹息啊，盼望得着神儿子那个自由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前面适应的就跟这四活物有关系啊，他们在喊着你来啊。然后呢，每揭开一印就发生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一直连续下来的，就好像那个马一开始跑的时候呢，它就一直继续跑，继续跑。所以第一个印揭开来的时候，那一匹马就跑，一直跑到现在。所以第一印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今天，从主升天之后一直到今天都在发生啊。然后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那到第五印的时候，我们晓得啊，祭坛下面啊那些殉道者在呼喊啊，求神给他伸冤。神的话说，请他们再稍等片时，因为要等到殉道者的人数满了，所以等到殉道者人数满的时候呢，他们就得以伸冤。然后就到了第六印，我们上次讲了第六印呢，它有各样的天象的改变。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连环的四个血月，就是每两年，每年呢都有两次发生这个月全食，然后呢月亮变红像血，整个过去这2000年里面，你看这样发生的频率，而且呢这个发生的是正好在以色列的节期呢，总共只有八次那最近这三次，特别是在去年跟前年，那是更是不得了。因为前面从现在开始倒回来算，第三次，前面第三次正好就是以色列复国，在第二次1967呢，他们把耶路撒冷拿回来，六日战争，所以你看这些都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跟神的百姓发生关系，跟我们发生关系。那去年更特别的就是说，不但它落在它有日全食，日头月亮变黑像变红像血呢，而且日头也变黑像毛布，因为正好在发生血月的前15天，两次就是日食就太阳变更像毛布所以你不管是从旧约的约珥书来看，或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这些预言来讲呢，这些都提醒我们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这些事情都发生所以如果去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知道我们很可能我们已经在第六印，而且要进入第七印的中间因为有很多的天象在那里改变那在第六印到第七印中间，我们上次讲到就是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要发生两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就是神在地上的百姓，那些犹太人，他们还有很多是真正按照旧约的那种神的律法在那里敬畏神的这些人呢在大灾难来之前呢，神要给他们印神的印要印在他们身上。我们就发觉呢，有144000人12个支派，每个支派有12000人，他们盖的印那将来他们在灾难的时候要蒙保守。那另外呢，就是讲到第一批的得胜者要被提到宝座。所以这就是第六印，我们现在很可能就是在第六印第六印这个在进行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七印中间，就发生了第一批得胜者要被提到宝座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我们会只注意到一段的圣经譬如说我们大家都读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都知道他那号筒在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在主里面死的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都知道这一节圣经，我们也常常在那里讲，特别是在上帐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引这个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还有其他的圣经，它不仅仅说到我们要提到空中，那得胜者还提到宝座了所以这里就是有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是爱主跟随主，舍己背弃自己十字架跟随主，这些人呢，他们很可能就活着被提到宝座，而不是空中。那提到空中的呢，是在末次号筒吹响，那第七号吹响才提到空中，所以这中间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交通的更详细一点啊。那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啊，讲到被提啊，我们特别引到了马太福音的24章，因为主耶稣讲到啊，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几件事情啊。其中有一件事情啊，在马太福音24章啊第37节啊，第37节他特别提到一句话啊，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人子的降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呢，人子的降临也要怎么样。嗯啊，接下来他就讲到呢啊，后面他就讲到了啊，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旅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那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知道这两个人啊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信主的，并不是说信主的被提，不信主的被撇下啊。如果我们只知道一处的圣经，比如说我们死人要复活，活着的要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如果我们只知道这一处圣经，那我们很可能解释我们在马太福音这段圣经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解释到取去的就是信徒，撇下的就不信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被提有分成好几批，而且呢有的是提到宝座，有些提到空中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的解释就不一样啊。这里的两个人在田里，两个人推磨啊，两个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呢一个取去一个撇下，取去的取到哪里呢，取到宝座撇下在哪里呢，留在地上，有一天也要被提，但是提到空中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先提到这里啊。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接下来就叫我们警醒。所以马太福音24章这一段话很重要，因为主讲到他的降临，主也讲到要有被提的事情，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然后他又叫我们要警醒了。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警醒我们很可能就在第一批被提的里面然后他讲到要警醒的时候，他同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预备要预备。所以到了第44节24章的44节，他叫我们要预备。当你知道主要降临了当你知道有被提的情形要发生的时候他叫我们第一个你要预备。那接下来就是说呢，第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主讲的话跟我们今天非常的接近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如果我们对圣经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现在已经来到第6印了。那第6印正在发生的时候，还没到第7印中间就有被提了那主耶稣在讲24章的时候讲到被提的情形呢，他叫我们要警醒了，你要预备，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怎么预备，怎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25章就给我们解释了所以25章第一个讲到天国的10个童女的比喻，他特别讲到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所以这里讲到了预备。那讲完了10个童女，后面讲了3种仆人的时候呢，那个好的仆人就是什么？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你看主在24章提醒我们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呢人子降临要怎么样。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整个情形就是跟挪亚的日子差不多也跟罗德的日子差不多所以被提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随时要发生的事情主叫我们警醒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主要我们警醒，一方面你要预备，一方面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上一次我记得我稍微交通了那个10个童女的比喻，那讲了怎么预备，预备些什么那很多人是一听到主要回来就预备很多吃的要准备躲到山上去了 啊，不是这样的预备啊。所以主讲到预备的，他特别讲到是十个童女他们怎么预备的问题，啊，因为他是讲到天国，他说那是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永生的问题，现在来是呢国度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有永生了，但是这是恩典，但是呢进国度这是赏赐，这是你要付代价的，所以呢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现在讲到的是天国的问题，这不是永生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十个童女，我们都有永生了，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国度，都进到天国。所以他说那是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童女，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在世界被世界的罪所污秽的人，但主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信徒特别讲，我把你们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我们在地位上来讲我们都是童女，都是被主的宝血洗净的。那现在他们都是拿着灯啊出去迎接新郎啊，那我们知道箴言告诉我们这个灯啊，人的灵乃是耶和华的灯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因着信主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都活过来了，所以我们的灯都是亮着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灯都是亮着的啊。但是呢有聪明的有愚拙的啊，聪明的呢有预备油在器皿里啊，愚拙的呢就没有预备油，所以差别来是在乎你怎么预备啊。那我们当然知道啊，愚拙的他也有器皿，聪明的有器皿啊，那这个器皿就讲到我们的魂，我们的己，我们的魂生命啊。那愚拙的他里面也充满了，但是不是油，可能被世界的东西充满了啊，被各种财物，被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给充满了，但是聪明的呢，他们是被倒空的。换句话，他里面所有属于这些世界的这些东西被主所倒空，那他所充满的乃是油，乃是圣灵。换句话，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如果我们今天是被其他的事物充满，你看圣灵就没有办法充满我们。就好像你一个瓶子装满了其他的东西，装满了水，你油就倒不进去了，所以必须要被倒空。所以我们读以撒的经历的时候，你记得以撒啊，他有很多的井是他父亲留下来给他的啊，但是呢被非利士人给填满了啊，他必须要挖出来啊，活水才有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里面那一口井被好多世界上的东西、肉体的东西给填满，所以没有活水，但只有这些东西被十字架给挖出来倒空之后，啊，除去了，我们才能够被神的灵充满啊。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他的特点就是说，他是一个啊受圣灵约束的人，受圣灵管制的人啊。你看我们天然的人，我们都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不受约束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己来做宝座的。但是一个油在器皿里面充满的人啊，他是一个被圣灵约束管制的人啊，他受圣灵的引导啊，受圣灵的变化的人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工啊，主常常是借着环境来倒空我们，来使我们柔软，使我们降卑，让我们倒空。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如果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就给圣灵有开了门，他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他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倒空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倒空我们，在工作场所来倒空我们。很多时候主在做倒空的工作的时候其实都不舒服的，在家庭里面有的时候夫妻有问题，父母跟儿女有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信主人来讲，这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允许这些事情来倒空我们，来使我们降卑，使我们柔软，使我们来跟随他。在教会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有中间有摩擦，这都不一定是坏事，而是神在借着这个来扩充我们属灵的度量， 好让我们在降服的时候呢，圣灵能够充满我们，因为圣灵乃是赐给那顺服之人的灵。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的祷告来说，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做成。当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愿主给我们恩典，托住我们能够过胜过，这样我们慢慢在主的手中，我们这个人，这个天然的人，这个己，这个自我能够慢慢被倒空出来，好让主的圣灵能够充满我们。我们倒空多少，他就充满我们。所以一个被充满的人呢，他就是一个聪明的童女，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好，今天我们来继续来讲，就是这三个仆人的比喻了。所以到了第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那当这个人就指着主说的了，要往外国去，所以我们主升天了，往外国去了，就叫了仆人来，那这里的仆人我们都是仆人，那这里的仆人基本上都是奴仆，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没有自己权利，主有我们在我们身上有绝对权利的这种人。那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就是把属灵的产业给我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所以这里的银子来表，还是代表呢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个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功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的，因为我们今天就好像我们是整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我们是每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的，眼睛有眼睛的功用，耳朵有耳朵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功用，那根据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神有在教会中有很多的有恩赐的人，那是指着整个宇宙的教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那是好像特别的恩赐。但在罗马书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那一份恩赐，有的人是劝导人的，劝导的人是教化的，有些是施舍的，有些是怜悯人的，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觉得他没有呢？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提到恩赐要显出来之前呢，我们必须先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后呢，然后慢慢你就看见了我们的恩赐就显出来。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奉献，你看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是按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来做，而是按照我们天然的恩赐来做，结果造成很多的困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的人呢，你愿意让神先在我们身上做工，那这时候我们的恩赐就慢慢显出来，那当我们借着这个恩赐来服侍人的时候，别人得到这个你的服侍，他们就觉得蛮有高油，你服侍的人也觉得有高油。但如果我们没有按着圣灵的恩赐来做，凭着自己来做呢，我们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呢，别人也很难，你服侍别人也很难过，你自己也没有高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银子，都有这个银子，神都给我们了。那我们需要把自己献上，因为这里讲的仆人是那个奴仆，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权利放下来，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讲话喜欢讲话的人，喜欢讲话不代表你可以站在讲台上，很多是神用的人都是笨口拙舌的，所以你就看见呢，不是按照我们天然，乃是按照当我们把自己奉献以后，这个恩赐就慢慢显出来，别人也可以感受得到，从你身上得到了那个帮助。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银子，所以我们没有人有借口，我们都是有银子的，那他前面第一段十个童女是讲到生命，那后面就讲到恩赐，所以你看，如果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然后恩赐就越来越显明，好，那有的人给5000，有的人给2000，有的人给1000，然后他就往外国去了，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又赚了5000，所以他很快，他没有扣住神的恩典，他马上去做了，然后2000的也赚了2000，但1000的呢去掘开地，这个地他跟地连接，跟这个世界连接，换句话他把他的才干呢，属灵的才干呢，神给他的恩赐呢，他用在世界上了，没有用在身体上面，没有用在教会里面， 结果呢啊就把埋藏了，所以这个恩赐埋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啊，很多时候很有恩赐的五千两千的反而很容易显明。最麻烦就是我们好像一千的，我们因为不觉得有什么恩赐，所以我们就常常埋没了啊，在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面就没有显出它的功用来啊，反而落在世界的底下去了。所以过了许久，你看我们经过两千年了啊，从主讲话到现在已经两千年，很久了啊，不是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啊。那这个算账就是在基督台前的算账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嘛啊。五千的带着五千来啊，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在圣经里面啊，常常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忠心呢，就是说你明白神的旨意，你按着神的旨意去做，那就忠心。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明白主的心意，一方面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做，这就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做不管多大的事，你五千两的银子的人做了好大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只是不多的事。在勇士，你的服侍才是大的，啊，那是许多的事，啊，所以今天，啊，事实上是为勇士在操练我们的服侍，啊，所以他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那领两千的来也是如此，啊，所以得的赏赐也是一样，所以你看见你不必羡慕五千的或者两千的，啊，他们得的赏赐都一样，你只要按着神给你的，你五千的，如果你只做了四千就不够了，啊，但一千的做到一千的话呢，你比五千的做到四千的还好，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乎谁的恩赐大小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忠心，啊，两三，那两千的也是如此，啊，但一千的也有问题了，啊，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啊，所以一千的人他不认识神，我们的主不是忍心的人。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他不认识，他误会，啊，嗯，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啊，他觉得主没有给他要收成，啊，但事实上他是误会了主，他我害怕把你的一千银子埋在地里，所以现在原银子在这里，那主人就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啊，如果你真的知道这样的话，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那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啊收回来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恩赐的话，最少我们可以跟人家配搭啊，在教会里面配搭，比如有人在传福音，那我们可以邀请朋友来啊，或者我们来做接待，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这些都是可以做配搭的事情啊。那只要到主回来的时候，最少我们还可以连本带利带一些回来啊，所以要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啊。换句话，在国度里面就没有份了，啊，在外面还要再受训练、受管制啊。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学这些功课，到那天还要再学，啊，在国度的时候还要再学。所以这就是主讲到啊，主降临，然后讲到被提，然后讲到我们怎么预备、怎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词我们。要懂它的真的意思，就是主的降临啊这件事情。因为一般我们对于主的降临这个字啊，因为翻译的缘故，啊，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解，啊，因为我们想到主的降临一定是一刹那之间的啊，就好像主的降临是怎么样呢，就好像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啊，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对降临的想法啊，或者说主的降临像什么呢，像贼一样啊，没有人知道啊，所以要警醒。所以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面，觉得主的降临就是一刹那的时间啊，主降临了好像一个人进来了叫降临啊，但事实上这个降临这个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主的降临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啊，圣经上新约用了好几二十几次啊，它这个字叫 parousia 啊，这个字不是指着一刹那的时间，是指着一段的时间啊。它原文的意思不是主的降临，是主的同在啊。 所以你看见当主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降临也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讲到被提，啊，因为主的降临是一段时间，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呢？哦，当它开始的时候，跟被提发生关系，跟第一批的被提发生关系，哦，然后经过了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到他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主回来建立国度，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叫做主的降临。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意思的话呢，我们圣经就很难去解释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只能解释其中的一段，你没有办法整个把它连在一起看。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或者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主的降临这个字啊，我们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看。马太新约就讲了20几次啊，每一次都是讲到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讲到主的降临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是，虽然我从前曾经好像有提过，但是我要再一次再讲清楚一点啊，以后我们还会再讲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加强啊。所以在我们继续讲到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我想我必须先解释一下关于主的降临。那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主的升天啊，我想我们都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啊，这是主要准备升天的时候啊。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天，主也要怎么回来。那主怎么升天呢？他从地上，众目看见他被提到空中，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就不见了。所以你会发现主的升天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它是看得见的，就从地上到云中大家看见了嘛，那从云中到宝座没有人看见，看不见。所以现在有两段的主的升天是两段。那在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回来他怎么上去，他怎么回来。所以当主降临的时候呢，他是从宝座到空中，这一段是看不见的，像贼一样从空中到地上了，大家都看得到闪电怎么样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在接下来要讲启示录的时候呢，这个观念一定要很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多地方我们就看不懂了。所以主的降临我们要记得它是分成两个阶段的，在云底下的是一段，在云上面的是另外一段。主回来的时候也是如此，从宝座到云中这是看不见的，像贼一样，主回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啊。那从云中到地上呢，这是看得见的，闪电怎么样从东边照到西边，每一个人都看得见，人子降临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一段叫做主的降临 Parousia 这个字啊，这是希腊文它那个降临真正的意思。那当然我们曾经也提过啊，我们只知道主被从云中被他接走了，接到哪去他没有讲，对不对啊？当然后来约翰在启示录看见他在宝座那里，羔羊刚刚被杀嘛，所以他被接到那边去了。 那这个过程我们讲过，曾经有一个人看见了，那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些人听知道啊？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啊，特别看见那是但以理在主前大概600年左右的时候啊，他看见的异象啊。所以那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啊，我念一下。第七章第13节啊，但以理书第七章13节，这但以理他说的，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你看这是我们的主啊，像人子的啊，驾着天云而来，你看他是驾着云来的啊，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领到神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的升天到宝座，但以理在几百年前就看见了。然后呢，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包括我们在内。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我们再说主的降临跟主的升天是一样的，有两个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到很多圣经的时候，你要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个次序有很大的关系啊。那如果我们以后再读启示录12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那个男孩子啊，这以后我们再会交通的更细，那个男孩子那个得胜者一被提到宝座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空中发生征战啊，撒旦跟他的使者跟天使长米迦勒跟他的使者开始征战啊，然后撒旦跟他的使者就被摔到地上啊，然后空中就被洁净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在空中乃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恶魔，他在那个中间盘桓，在我们的上面，他在盘桓。但当第一批的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以后，空中就发生征战。这时候呢，仇敌被打下来了，然后呢，但中间还发生一些事了。然后你看见主的降临就开始了，主就带着这些得胜者来到了空中，来到空中。然后等到末次号筒吹响，就第七号，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七印从揭开到结束，包括了七号。第七号就是末次号筒啊，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在主里面死的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如果是留在地上，我们会经过一部分的灾难啊，但是呢，在最可怕那个灾难，第七号那个灾难，我们不会碰到啊，我们这时候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跟哥林多前书15章都有提到这一段的话啊。所以这是看不见的地方啊，这是指着那个在云上面的事情啊。然后地上呢，在同时呢，第七号吹的时候，地上就发生了所谓的七碗啊，启示录16章讲的七碗。很可怕，那比前面的6号还可怕啊！七碗的大灾难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被提到空中呢？啊，因为空中要设立基督台前的审判啊，因为审判是要先从神的家开始啊，然后之后得胜者，整个的得胜者跟主一同回来建国度啊，得胜的跟主一同在地上做王掌权。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整个，你看我们讲到的降临，它分成了两个重要的阶段啊。我们以后再读启示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得更详细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先，因为要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降临它的真正的意思啊，否则我们很容易搞混啊。所以这就是讲到啊，主有关于主降临的时候的发生的事情啊。那当主带着得胜者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19章会描写的更详细一点啊，最后面就有了所谓的哈米吉多顿的那个大战啊，然后呢，最后主还有审判啊， 这个审判就是绵羊跟山羊的审判，那是启示录二十五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后面那一段，审判万国，绵羊跟山羊。要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以为绵羊就是基督徒，山羊是不信的，但事实上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事实上那些都是指着万国说的，所以那些绵羊山羊都是指着万国。但是呢，绵羊是温驯的，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解释，他们会进入永生，进入国度，我们是得着永生，他们是进入永生，不一样啊。在国度里面他们要做百姓，千年国做百姓，我们得胜的人要跟他做一同做君王，是这样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继续解释后面的圣经的时候，启示录后面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先要来交通一点这些观念，以后我们会再加强，会看得更清楚。要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以为绵羊就是基督徒，山羊是不信的，但事实上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事实上那些都是指着万国说的，所以那些绵羊山羊都是指着万国，但是呢，绵羊是温驯的，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解释，他们会进入永生，进入国度，我们是得着永生，他们是进入永生，不一样啊。在国度里面他们要做百姓，千年国做百姓，我们得胜的要跟他做一同做君王，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在继续解释后面的圣经的时候，启示录后面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先要来交通一点这些观念，以后我们会再加强，会看得更清楚，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启示录第八章，就要揭开第七印了。我们来看一下，所以等到我们现在看起来就像在第六印正在发生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是有被提的嘛，被提之后同时就第七印要揭开了，所以事实上我们讲第七印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现在很接近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切身的体会这里所讲的。好，第八章一开始讲到这个羔羊就开始揭开第七印，那揭开第七印的时候，你就发觉它揭开第七印到结束呢，正好是七号，所以到后面就提到七号。那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天上就极近约有两刻，两刻直接翻译就是半个小时，那这个半个小时呢，那有的人说就是地上的半个小时，有人说这是天上的半个小时啊，但不管这个其实不重要，就是说会在揭开七印之前呢，会有一段天上会有一段极静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为什么要有这个安静的时候呢？你就好像暴风雨前的宁静，你看你越安静的时候其实越可怕，因为这个暴风雨要来了，这个审判要来了，但是在这个宁静的时候呢，神等着一件事情，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神在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后面所提到的，好，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现在准备要吹号了。那我们知道印，当你在接的时候是隐藏的，因为发生这些事情你没有感觉的，它是隐藏的。但是号呢，大家都听得见，换句话说这是公开的，当真的号来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每一个人都感觉感受得到了，然后在特别在就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吹号跟征战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号一吹的时候，你看那个属灵的征战就开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男孩子一被提以后呢，天上发生征战，龙的使者，撒旦的使者，还有天使长米迦勒跟天使使者征战，那所以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因为号吹响了嘛，开始征战，然后当然地上就会发生很大的灾难，所以很可能就从这个第七号开始吹，第一号、第二号吹到第七号，这一段时间很可能就是末后的七连，当然有人不同的解释，不过没有关系啊。但是很可能就是后面的七年，因为这时候是一个真正的灾难开始。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但以理书所讲的七十个七，最后一个七就在七年， 啊，这个七年又分成两半，啊，前面三年半，后面三年半啊，所以这里所提到的这个七号很可能是后面的七年啊。然后呢，如果你读到第八章最后一节啊，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啊，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就是五六七号，啊，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前面四号已经很可怕了，那后面三号他称祸灾祸灾祸灾，那是更可怕的。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后面这三号是大灾难的号，所以很可能啊，前面四号是前面三年半，后面三号呢是呢后面三年半啊。我再说，这是有的人解释，不过我们就做参考就好了啊。我们最主要就是懂得神的话就好，那怎么解释可以有弹性，没有关系啊。所以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你就知道第七印开始接的时候啊，第一号、第二号，就最后的七年就到了啊。好，然后第三节啊，第八章第三节啊，另有一位天使啊，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好，现在有七位天使，七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他们懂得原文的人讲说，这个另有一位天使就是跟这七位天使是不同类别的啊。那从这里所讲的呢，这位天使呢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因为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呢，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啊，他呢专门在圣所至圣所里面服侍的啊，所以他拿着金香炉啊，站在祭坛旁边。我们知道金香炉就是里面放香的啊，站在祭坛旁边，这祭坛是指的十字，就是那个外院的那个燔祭坛啊。那我们晓得，在旧约的祭坛啊，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就是指着十字架说的，因为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我们也有一个祭坛。然后他就讲到，就是主的十字架。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好像那个大祭司他在神的面前做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这七个号才会开始吹所以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我们的金坛就在圣所，在神的面前圣所至圣所的中间金坛。所以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做一件事情他把众圣徒的祈祷带着他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因为我们的祈祷不能达到神的面前的，除非我们的主完成他的救赎这是指着祭坛说的所以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完成救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在宝座前在至圣所里面，在幔内服侍就把我们的众圣徒的祈祷呢就献到了神的面前所以他这边讲到那香的烟就是我们主的那个馨香之气，他所完成的救恩所带下来的那个馨香之气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然后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换句话说呢，这些祷告蒙了怜悯，蒙了神的应允。我们知道，在第五印的时候，祭坛下面有那些深渊的人那到了这里呢，你看神听了祷告了。然后呢，神的审判要开始了，所以谁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神的审判要开始了。 所以你看见这七个号就是神的审判正式开始啊。但是在这七号之前呢，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换句话，神在行审判之前，他需要神的儿女在祷告中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所以祷告乃是神执行他旨意的一个轨道，为神在执行他旨意的时候，为神的旨意铺路。神在旧约的时候，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说有就有，他命令就立。但在新约你就看见了，神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巴不得神的儿女能够摸着他的心意，然后一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应允。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已经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摸着了神的心意，他们知道神要捆绑，所以他们祷告捆绑，神就捆绑。并不是说神听了他们祷告，而是他们摸到了神的心意，他们按神的心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捆绑就捆绑，他们释放就释放。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拿着香炉，这里面就盛满了香，众圣徒的祈祷，到了神的面前以后呢，就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祷告蒙答应了，随即就有雷声、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就开始了神的审判，神的执行就开始了。好，然后第六节，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了。那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你看这是灾难，这是号，这是每一个人都看得见的。前面的印你还看不见的，还不一定知道的，但是号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全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和一切的青草要被烧。那这里的灾祸是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以前神借着摩西在埃及行那个十灾，里面第七个灾就是包灾，那个冰雹打下来的，所以现在呢，神又用这个方式，那你会发现最近不要说什么，光是在加州。好多的山林大火，对不对？天气干燥，你看一下子冒出好多火了，一下烧了好多地方啊。其实各地都有，所以这些的现象都给我们看到啊。有一天到了这个第一号的时候，那不得了了。我们现在只是一小块地，地的三分之一啊，你看地的三分之一有多少？因为这三分之一的地，当然不一定是它在同一个地方了，它是全世界都遍布的。三分之一的地，然后呢，这上面的树跟这上面的青草，这里一切的青草是指这三分之一的地，不是全世界的地青草因为你读到第九章，它还有要蝗虫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所以还有草，所以这里讲的草不是，他说一切的青草是指是三分之一的地上的一切的青草。那最近的气候。我们知道就变化得很厉害了，有些地方干燥得不得了，有些地方寒冷得不得了，寒冷的地方就有包子，然后你碰到热的时候呢，你看它就很容易就产生变化，所以这里的气象的变化也好，所以你看现在的气象变化跟这个第一号有发生很大的关系，因为有一天有些地方特别热，有些地方特别冷，你会火烧的地方是热的，冷的地方你看有包子，它混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就产生三分之一的地要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时候我想这是公开来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然很多人并不清楚，很多人讲这是天灾，这是气象的问题，这是气象的变化等等等等，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神把这些事情预先告诉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这些是 第一号在吹了。好，第二位天使吹号了，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所以这第二号更可怕了啊！第一号只是在地上，第二号在海里面，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所以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火山爆发，那火山爆发的时候像喷出来的，好像那个岩浆嘛，好像山整个的跑到海中去啊。那我们知道，不仅陆地山有火山爆发，海底有海山爆发的，所以到时候你看看整个这种爆发起来不得了，三分之一的海，这很可怕的。你现在看见整个太平洋、大西洋，你看那海多大，三分之一，结果这三分之一造成了什么呢？海中的活物也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现在有很多的船在这个海上，商船、货柜船在这上面。好，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所以你看，第一号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气象的突变。第二个呢，就有点像火山爆发啊。当然不一定是这样，我只是这么解释了啊。我们还是按照神的话来看就好，但我们只是解释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一点而已啊。第三个就变成了星象的问题了啊，就烧着的大星啊，所以这个是指着星球说的了啊，很可能这些星球偏离轨道啊，往地球过来。事实上有好几次他们 NASA 都发现有些星球就偏离轨道啊，都有很可能都会碰到地球，或跟地球很接近，不一定直接打到地球上。那在这里并不是打到地球上，而是它很接近的时候，可能在大，因为经过大气层在慢慢消化，就变成火花嘛啊。然后所以你看见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啊。我们知道星球在接近大气层的时候，它是慢慢燃烧，就像火把一样啊，就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眼上。那在前面是地上，第二个是海，那这个时候呢是江河跟重水的泉眼，这是人要喝的了啊，海水我们还不喝了，但这个江河跟泉眼是要喝的。那这星名叫阴沉，阴沉就是苦的意思啊。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啊，所以这些水就不能喝了啊。那这个星为什么叫阴沉呢啊？有很可能这个星上面有很多所谓的那些化学的物质啊，带着苦毒的那种成分在里面啊，所以跑到这个水上以后呢，喝起来就是苦，甚至会让人死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啊，三号啊。你会发觉这三个号都有一个特点啊，都跟火发生关系啊。第一个是包子与火掺着血啊，第二个呢，这仿佛火烧的大山啊，第三个好像火把啊。所以你看见这个这一次的审判是以火做代表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曾经与挪亚立约啊，将来不要用水来审判这个地，那是用火。所以你看见这三个啊，都是讲到这个火。好，第四位天使吹号啊，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要被击打啊，所以日月星辰都受到了啊，所以整个天象真的开始变化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看得到的，所以这个号就是公开来的了。所以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呢，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哦。所以你看见在前面这四个号啊，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现在有一个鹰在空飞在空中说话，我们知道旧约神曾经借着驴子说话，那在这边借着鹰说话。我们知道鹰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审判，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那边特别提到，狮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所以鹰跟这个审判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呢，这个鹰在空中呼喊，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后面这三号很可能那就当大灾难。的确的确，你会看见为什么讲到大灾难呢？因为后面这三号直接跟人发生关系了，前面这四号呢它还是环境，还没有到人呢，然后接下来就看见人要受苦。那我们知道七印啊，七印是也是从前面四号跟前面四印跟三印是分开来的，因为前面四印是四个活物嘛，后面就不是活物了嘛，那这边也是这样分的啊，前面四号跟后面三号分开来了啊，因为在后面三号要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也分开来，从你看从这个从环境的变化到现在开始要落到人的身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里很可能就是后面的那3年半。我说很可能并不是说一定这样只是说参考，而且他特别讲到祸灾祸灾祸灾。那我们必须要提醒的就是说，这里面都跟没有被提人有关系了，就是得胜者被提了嘛，所以其他的被留下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被提，没有在第一批的得胜者我们被留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经过这些的，所以这些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当然在这个灾祸当中，我们以后会看到也有被提的，因为有殉道者也被提到宝座所以被提不是只有一批而已但是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没有被提，我们会看得到这些事情发生。好，现在接下来就讲到第五号了那跟我们直接有关系了。所以第9章第1节给我们看见，当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心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然后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所以第五位天使一吹号的时候，就有一个心从天落到地上那这个心呢，我们知道不是星球不是前面讲的那个一个大心像火把是那这个心呢乃是指着指着天使或者人说的，因为他有无底坑的钥匙给他，他可以开无底坑的那一般传统的解释，这个心呢是指着撒旦说的因为撒旦曾经像星辰，主耶稣也看见他曾经落下来嘛，落到地上嘛，我主说我看见心落在地上就这个原文这个落是摔下来的意思摔下来就表示不是好的摔下来所以这个地方跟我们以后读启示录12章的时候有关系的那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就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那无底坑是什么地方呢根据路加福音第8章那边有提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人死了以后是到阴间因为路加福音有告诉我们我们人死了到阴间，但阴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乐园这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那个不信的人所去的阴间所以主耶稣曾经讲了比喻嘛亚伯拉罕呢，还有拉撒路，还有财主的故事，对不对？那财主是在阴间受苦 那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啊，他们中间有相隔啊。那主耶稣也跟那个强盗讲嘛，今晚你就跟我在乐园里面了啊。所以我们死了以后不是上天堂啊，这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观念就上了天堂啊。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上过天嘛啊，只有我们的主升天了。所以我们死的时候都在地底下啊，或是说一个范围底下，但是那个范围呢跟一般人的死不一样，我们乃是在乐园里面啊。那一般不信的呢是在阴间，中间看得到，但是有深渊隔着啊。那讲到无底坑呢，那就是那些圣经上那些幽灵、那些鬼所在的地方啊，无底坑是他们的住处。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你不管是读彼得后书也好，彼得的书信、犹大书也好啊，都讲到这一部分啊。所以现在他开了无底坑了啊，并有烟啊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葫芦的烟啊。所以你看这个无底坑里面就好像一个大的火炉啊，啊，所以难怪你记得那个有一群鬼附在猪上面，啊，他们求主不要把他们那个赶到那个无底坑里面去受苦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在受苦，啊，连鬼都怕苦啊，所以他就讲到啊，所以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啊，所以这个无底坑好像本来是一个大火炉闷着的，好像一开以后呢，烟就出来了，日头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然后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啊，所以这里的蝗虫当然不是一般的蝗虫啊，那这是有特别那些。啊，有邪灵、鬼魔所附的，啊，因为他们能够听命令，啊，而且他们只有专门针对某些人，他们要伤害他们，啊，所以第五号呢，就让我们想起从前在埃及的时候有所谓的蝗灾，对不对？摩西在对着埃及十个灾祸里有蝗灾、蝗虫的灾。那这边又有一个蝗灾，但这个蝗虫又不一样啊，所以那时候有包灾、包子啊，现在也有病包，有蝗虫，现在也有蝗虫啊，所以神的做法啊，在你借着从前就看着将来。好，所以他们有能力赐给他们，所以这个能力呢，就是你看这个邪灵的能力啊，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他们专门刺人的。而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啊，所以现在呢，他们本来蝗虫是专门伤害草的青物的，青物就像蔬菜这些都算青物，树木的本来蝗虫专门伤害的，但这种蝗虫不是一般的蝗虫，不伤害树木、草、青物，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们知道在揭开七印之前有144,000人额上受了印记，他们是蒙保守的啊，所以蝗虫呢不伤害他们，但是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啊，所以这个蝗虫的灾呢大概5个月啊，所以第五很可能这个第五号啊，维持的时间大概是5个月的时间，啊，然后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我们知道蝎子蜇人里面都有毒的东西啊，蜇人很痛的啊。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啊。你看，虽然痛苦到要死，死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第五号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因这是一定是非常痛的，痛到人都想死。我们知道很多人在长期生病真的不想活了，因为太难受了，那这时候就像那个样子啊。那蝗虫的形状很特别啊，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啊，然后这蝗虫还带着金冠冕啊，脸面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好像犀皮一样啊，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啊，所以看到那些犀皮就像蝗虫出现了啊。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啊。所以这个蝗虫很特别啊，他能够接受命令，他能够不伤害草啊，然后他是专门要伤害额上没有印记的人，然后他们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所以给人家感觉非常的强壮、勇敢、高大啊，就是好像咄咄逼人样子啊，像战马一样。你看，你看到战马是很可怕的，如果那么多战马出来，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这形容他的可怕。然后头上戴着金冠冕，当然这些都是形容，因为这是意象所看见的啊。所以他的头上戴着金冠冕，不一定真的戴一个金冠冕啊。我们知道冠冕是代表权柄说的啊，换句话说，他看起来很可怕，而且好像给人家感觉就是很有权柄，让你来服他啊，来压制你那种，让你臣服于他。脸面呢，就像男人，像人的脸面，在原文就是脸面像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换句话，一方面他很吸引人，因为像女人的头发啊，非常吸引人。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要逼着你来臣服于他啊，他在那里掌权啊，像男人的脸面。那牙齿像狮子的牙齿，我们的狮子是专门吞吃嚼烂的啊，所以形容他的可怕，但是他不会伤，不会让人死啊。然后胸前有甲，像铁甲，换句话说呢，你要反抗他也不行，你伤不了他啊，他有甲，他能保护自己。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所以你听到都害怕啊，这就是蝗虫，这个虫灾啊。然后有尾巴像蝎子的尾巴上的毒钩，伤人五个月啊。所以现在它的形状像战马啊，尾巴像蝎子啊，这些都是这仇敌的作为。就像狮子，就像尾巴，所以你看，主耶稣给我们权柄，能够践踏蛇跟蝎子啊，这些都讲了仇敌这一方面的啊，所以我们也是有权柄对付的啊。然后呢，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在箴言讲到啊，蝗虫分队而出，但他没有王，没有君王的，但这里的蝗虫有君王。所以你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蝗虫。那谁是他们的王呢？无底坑的使者。那谁是无底坑的使者？如果你读到十一章，就下面十一章，你看十一章的第七节啊，十一章的第七节，这两个见证人啊，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所以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很可能就是这里的无底坑上来的兽。那如果你读到第十三章的话，你就看见有兽从海中上来，这敌基督说的。所以很可能这个是敌基督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带着这些被邪灵所掌管的，不管是人也好，或是各样的什么也好呢，要开始预备征战。因为我们知道到末了的时候，敌基督要建立他的国度的，人类最后一个国度是敌基督的国度，所以这个时候他出现了，要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亚波伦，就不管是希伯来话也好，或是希腊文也好，都是讲的同一个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 所以他们来就是要毁灭。我们的主来是要叫人得生命，仇敌来就是杀害、偷窃与毁坏。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五个灾啊，那是祸灾，这是很可怕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是第六位天使吹号了，啊，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啊，那这里的金坛是当然是指着金香坛说的啊，因为神的面前是金香坛嘛啊，但是他的声音是从神面前啊金坛的四角出来。金坛啊，金坛，他这不是讲金坛，他讲金坛的四角，啊，金坛的四角是做什么用呢？啊，如果我们读立位记的话，我们就知道，啊，大祭司带着血进去的时候啊，他的血是要涂在这个金坛的四角上的，啊，换句话说，现在啊，这个审判呢？是按着主在十字架上所救赎所分别出来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血，你就没有办法蒙保守的，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个审判，啊，乃是根据十字架的宝血，啊，那没有血的地方，你看他的审判叫临到，啊，所以这个出来就有话就讲了，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啊，把他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啊，释放了。我们知道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那我们在创世纪开始就提到这个伯拉大河啊，后来希伯来人都称为过河的人嘛啊，那过河就是过了伯拉大河，因为伯拉大河就把就是巴比伦跟迦南地给它分开来了啊，所以他们是离开了，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河的人嘛啊，被称为希伯来人，因为他是过了又发拉底河啊，就来到了这个迦南啊。那圣经上也提到，以色列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最远的边界就到伯拉大河的这个边界啊。然后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所以这个四个使者啊，他们是被捆绑起来的啊，因为他们是专门杀人的啊，所以他一被释放，他要杀人。所以那个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见这四个使者是不得了的啊，这个他们是专门杀人的，所以现在呢是被神捆绑住的啊，那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呢啊，神要让他释放出来啊，因为这一切的灾难我们讲过啊，在人看是灾难，在神来讲呢，这个是为着要产生得胜者说的，要成全神的旨意说的。所以现在他们被释放了，啊，他们要杀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是很短的时间，杀三分之一。以现在来讲，你看现在人有大概70亿人口，三分之一你看有多少了？20几亿，啊，他们四个使者要杀二十亿以上的人口，在很短的时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换句话，这个杀的时间在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间都定好了，都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万物都有定时的。但是这里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啊，他们预备好了要到，他在原文没有“某”这个字啊，年、月、日、时。换句话说，有的人就认为啊，这第六个灾呢，它的时间是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小时，就是维持大概13个月。啊，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就知道，如果这样是讲的话啊，第一个号是对，第五个号是5个月，那这里13个月。啊，那我再说啊。这只是人的解释，我们做参考就好了啊。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没有关系。最重要，我们是读神的话就好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解释，只是让我们可能知道一下啊，一般人是怎么读的啊。 然后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们听见了，两万万就是两亿啊，所以有两亿匹马军啊，不但有马还有军队啊。当然这不一定是真的马，因为前面讲到了这个这蝗虫不是真的蝗虫，所以这里的马也不一定是真的马，因为全世界加起来可能也没有两亿匹马啊。因为十七页讲说我是在异象中看见的，所以它是一个异象，它是用这个来形容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哦，所以不但有马，还有骑马的，哦，他骑马的胸前有甲，哦，所以有保护的，哦，有火与紫玛瑙并硫磺，嗯，然后呢，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嗯，所以有人一看到就说，哇，这个狮子头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哦。但是这不能吃的啊，有火有烟有硫磺，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人跟这个马好像合在一体的啊，因为人的骑马的胸甲有火、紫玛瑙、硫磺，狮子的头呢有火从他的口中出来，有烟有硫磺有火啊，从他口中出来。所以你看见他是用口就可以，哦，来那个杀人了，哦，所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哦，我们知道这火烟跟硫磺，哦，都是火狐里面的材料，哦，都跟火狐发生关系，所以在这么一段的时间里面要死三分之一的人。那现在当然我们看见现在你看全世界核子国家有多少个核子国家啊，哦，那些核子武器不知道可以把地球炸翻几遍了，哦，所以那个现在的武器真的很可怕的。你看最近北韩啊，哦，他们又有一个核子试爆，而有人说可以装在一个手提箱里面，哦，所以你可以看见现在这个很可怕的，哦，现在武器不要说，所以有人说这个核子武器也好，化学武器也很可怕，哦，还有细菌生物啊，生化这些武器很可怕。所以以现在这个发展来讲，这在短时间里面死掉20几亿人，这是有可能的，哦，所以并不是不可能，嗯，所以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面跟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可以害人，所以这个马有两个头，你们看见我前面一个头，后面还尾巴还有一个头，害人。当然我们讲过主给我们权柄啊，可以践踏蛇跟狮子啊，所以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人就不悔改。所以神没有让整个地给毁掉啊，神还希望剩下的人能够悔改，他还是不悔改，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什么鬼魔，跟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你看拜鬼魔拜偶像，现在有好多撒旦教真的是怪鬼拜鬼魔啊，还拜偶像啊，那这些偶像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哦，但是他没有说不能够说话，哦，因为后面人看见偶像可以说话，哦，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恶奸淫偷窃的事，哦，所以这里提到了什么呢？提到六件事情啊，哦，他们不悔改啊，一个是拜偶像跟拜鬼魔啊，还有几个是凶杀邪术奸淫偷窃，前面这两个呢就是对神不敬虔，后面四样呢对人不公义啊，所以不敬虔带下来对神不敬虔对人就不公义啊，这跟罗马书第1章18节开始讲的这一连串的那些人的罪 有关系。他先讲到对人对神不虔诚，后面又讲到对人不公义，所以这个就是第六样灾祸。你看第五样是让人受苦5个月不让他死，盼望人悔改。但第六样灾祸呢，你看一下子要死掉1/3的人。所以愿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不是读一些好像跟我们没有相关的事情，而是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啊，就是知道啊，主要回来了，主要降临了啊，要我们警醒，能够预备啊，做啊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愿神恩待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你实在爱我们，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预先写在你的话里面啊，为的是叫我们来读啊，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啊，凡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啊，因为日期已经近了。因为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也盼望主你实在是来拯救我们啊，因为你动了善功，你要成全这功，你拯救我们，你要拯救我们到底，好让我们真是能够预备好啊，等候你的回来。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